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他从高峰到低谷，
他从自负到淡出，
神的声音
如何帮助他走出困境？
神的声音
如何修理以利亚的伤？
在风暴中，我要听你微笑声音。
圣言圣宴特备节目，
他的微声临到我，
你必为我战胜。
小组查经节目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海义。
今天我们四位姐妹继续查考《列王记上》19章10节到18节。无论是躺在罗藤树下，还是藏在洞里的以利亚，其实他的身心灵早就已经累垮了。为什么神的仆人在侍奉的路上会经历我们上一集说的精神内耗呢？其中一个迫使以利亚要求死的原因呢，有可能就是强加在身上那些不必要的期望有一天落空了，你就承受不了那种的打击。那么今天来到第二集19章10节到18节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颓废想要放弃的以利亚怎么靠着神走出困境，能不能够寻回他侍奉的初心还有他的信心呢？当我们观察19章呢，你看到有两个组合的话呢是重复了。我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第9节还有第13节好吗？
好的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“以利亚啊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13节，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，有声音向他说：“以利亚啊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谢谢梁恩。上一集呢，有一个自由的分享题，问问大家为什么神会透过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话。那么三位组员的分享，哎，原来你们都有类似的经历。有什么情况底下我们是听不到神的微声呢？海义，
我觉得我听不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，是因为我自己里面的声音太大了，自我感觉自我主义太多了，盖住了上帝那微小的声音，也就是我的主观意识太强了。
我觉得我自己都没有让自己安静下来嘛。我想象是一个很小的声音，只有内心是才能听得到的，但是我整天都在忙这忙那儿，怎么会听到神的声音呢？即便神有跟我说话都听不到。
梁安呢？
我想到了我们主耶稣论到八福的时候，他有说过清心的人有福了，还有虚心的人有福了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呢听不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心不够清心，还有我们的心不够谦卑。
对，我还想说我们的心不够清不够虚
心虚
对，开玩笑了。当你不用心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当我们不用心去听，当你心中有太多放不下的杂念，你被外来的干扰填满了你的内心呢，我们就可能听不到他的微声了。所以从今天起，我们一起努力吧，操练属灵的敏锐度，操练有一颗顺服的心。那么神的灵在呢，特别今天的经文可以让我们知道， 可以是静默的，完全没有声音的，可以是通过内心的平安，可以是一份感动，各种方式跟你去交流的。我们回顾一下上文十九章的第九节，刚才梁安也给我们念了这个问题。耶和华问以利亚的第一个问题，其实目的在于什么呢？我们留意一下，原文是没有做这个字的，没有做这个字，到底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？
我觉得神呢，其实在这个时候问他，其实神是明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的，因为神鉴察人心肺腑嘛，但是神有意的，其实容许他发表自己的心中的想法。神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和不足，所以神这个时候其实是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发表自己的软弱。侧面的呢，让他知道以利亚呀，你不要再自怜了，你要想到我与你同工啊。
我认为以利亚整个人都失了魂似的，他跑了一天的路，不吃不喝不休息，借着向神求死。所以通过这一问，神让他清醒一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你为什么会到这儿，让他回想一下。
刚才我说原文是没有做这个字，可能作者想表达这里的问题焦点不在于做，而在这里，不是说实际的地点，因为何烈山或者西乃山是神让他去的，所以神不会明知故问，反而是想问以利亚，你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光景呢？给他一个空间，你去反思一下，到底我对你的呼召计划是怎么样呢？形同一个擅离职守的仆人，真的。但同一个时间，像刚才梁安也说，引导他，好吧，你说吧，你去表达内心的一些想法。第十节，以利亚开始进一步说了，请海一帮我们读一下第十节。
他说：“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”
海义，你能不能够理解以利亚那种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孤单呢？如果我们往前面看，列王记上十八章四节，耶洗别要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名字叫俄巴底。俄巴底当时做了什么呢？他将一百个先知藏起来呢。以利亚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的。但为什么在这里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呢？海义，你能不能够再给我们分析一下呢？
我自己也有这样，好像是特别孤单，没有人管我的时候，就觉得特别的孤单。虽然有同伴也为我祷告，甚至我自己也祷告，但是总觉得哎呀，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，神丢弃我了，不管我了。所以想想以利亚，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的体会是一样的。虽然是有俄巴底堂的先知他已经告诉他了，他仍然陷在这个自怨自怜的里面，因为他总是希望有人，也就是说有属灵的同伴跟他站在一起，可以跟他有同心同行的人。我们都知道神说与我们同在，但是呢也是希望有一个眼睛能够看到的同伴跟我们一起。
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当时以利亚的心情，尝试剖析内心世界，但肯定的一点，他心情低到谷底的时候呢，只会看到黑暗的一面，他会忽略了神的大能，忽略了和他一样敬畏耶和华的俄巴底，也忽略了那一百个先知。可能就像海义说的，他看不到有人跟他同在，可能他心里会觉得那一百个先知胆小鬼，你们只会躲在山洞里头，我跟巴利的先知对决的时候你们在哪里，没有一个人出来的，他对谁失望呢？
刚才有句话我想起，没有神一般的对手，只有猪一般的队友
猪队友。
所以刚才小燕说 他根本瞧不起欧巴底长的先知，因为他们胆小嘛。我就不同了啊，我跟你们很有分别，我是大有信心的。你看我在加密山上这个一场仗，如果他把欧巴底的长的先知都叫来的时候，可能会连累他的。
嗯，
以利亚有一个很骄傲的那个心态，也对别人真的没有信心，以为他是最棒的一个，唯一的一个神可以用的仆人。我觉得他对人是失望的，不过他是不是孤单的？我觉得不是的。过去三年来，他在那个旱灾的情况都是一个人去面对亚哈，面对这个以色列的百姓。可能他背负这个被以色列众民有一个骂名，就是你救着我们才会遭遇这个旱灾。其实他什么都不怕的，但是他现在我觉得他是因为对神失望。
嗯，
我不是打赢了这场仗吗？但为什么结果是这样的？还有你允许耶洗别去追杀我，你都不管，神一直都沉默不语。我相信以利亚有祈祷求神的，但是为什么神不回答我了？所以他对神有一点失望，所以都是心灵的孤单。他觉得神好像是离弃他，不是不相信神，但是好像神不再顾念我了，他神不再重用我了。
在第九节，耶和华是问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有没有留意以利亚没有直接回答神的问题，只是在吐苦水。像芷梅刚才说的，他对两种类别失望。第一种肯定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无药可救了，另外可能就是那一百个先知。第三个，他对神失望，我为你大发热心，我服侍你，我换来什么呢？我们上一集说到他有一个强加的不必要的期望，在这里又看到另外一个期望，我期望我对神热心，我可以换来更大的成果，可以换来更大的赞赏，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做一个逃亡的人了。所以他的期望是一次又一次的落空。孤单感，自怨自艾的情绪，对我们在教会服侍其实会造成什么的影响呢？你能不能够想象那个杀伤力有多大呢？梁安，
其实从以利亚的身上呢，也看到了我们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应当借鉴和学习的。因为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总是认为我们想怎样，神就应该怎样成就。我们不知道神是万物的主宰，神的道高过人的道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。所以通过以利亚的这个经历呢，我们看到他是过于关心这个果效。我们平时也是这样，当我们呢把我们侍奉的果效看得很重的时候，以至于呢就忽略了神在暗中掌管着一切。我们在传福音侍奉神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常常的注重我们工作的果效，而不是注重寻求神来安排这件事？那这件事神的心意和目的是什么呢？以利亚有没有去寻求？那我们自己在侍奉当中有没有去寻求神安排这个侍奉给我们？那神的心意和目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很多的时候呢，神呢是借着这样的环境来磨练我们自己的，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不合神心意的地方，这些老我的地方，借着这样的环境好像修理掉，
修理掉，
嗯，
重新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器皿。会不会很看重你侍奉带来的成果呢？看重别人对你侍奉的赞赏呢？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讨别人的喜欢，但往往总是忽略了做这个事情有没有讨神的欢喜呢？自怨自艾的情绪对你的侍奉造成的杀伤力有多大呢？你可能会沉浸在自我怀疑的消极思绪里头，你跟神的关系会变得很薄弱，甚至有一天你会感觉不到神的关爱，神的同在，你对侍奉的动力也会减退消失。甚至我们都看到很多的例子，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就索性离开侍奉的岗位，逐渐慢慢离开教会，离开神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察觉到我开始有些症状的时候呢，你要积极的处理，你要正视这个问题。 好了，以利亚苦水吐了一半，十一节到十二节，我请海义帮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好吗？
好。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。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
好，谢谢。十一节到十二节，我们看到神是怎么回应以利亚的抗辩还有抱怨，而且呢，不在这个字呢出现了三次，到底有什么意思呢？海义，你接着说。
我们看到这里记载有烈风、地震、火，但却说神不在这其中。这些自然现象都是神在掌管，同时也教导以利亚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不要看外在的这些环境，哪怕是像烈风一样狂怒，像地震一样猛烈，像火一样的爆发，都不要惧怕。神对以利亚的回应在后面来说是用微小的声音，也就是神是随己意行事的神，他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方式去做事情，而且也让他知道我们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
嗯，当我们读到十一节到十二节，大家会不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？同样都是何烈山，也叫西乃山，同样都是四十昼夜，同样都是与神同在。摩西当年也求神能够显出荣耀给他看，以利亚不可能没听过这个事情的。你想想，以利亚当时他在那个洞里头，神让他出来，然后他就看见有狂风啊、烈火啊、地震啊等等，他会不会再有一个期望，期望神会在其中呢？但是刚才海义给我们分享，神三次不在其中的。芷梅，我想问问，神可不可以不在其中，也能够显出他的荣耀？当然可以的。给你有什么感想呢？
回应一下啊，第十节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。然后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其实第十节第一句话，我为神大发热心，但是好像神没有看中啊，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，你好像不在意啊，神好像跟我有一些距离，不再与我亲近，所以神就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其实我一直愿意跟以利亚亲近的，你出来吧，你跟我见见面吧。所以刚才说摩西跟神也是在这个山去碰面，所以以利亚肯定知道的嘛，所以神就做一个呼唤，你出来吧，你出来吧。其实你跟摩西没有分别，你不用跟他比较。
对对对，
我也是爱你的。
这个角度挺好的。
让
他知道，你只要顺服我，我也能够让你看到我的荣耀。只不过我不是按照你的想法，你想要我出现的方式来出现的。神不一定以人所期望的方式显现，他也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完成我们的指令，他是可以不在其中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仔细观看神透过微小的声音成就的计划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会看一下十三到十四节，到底以利亚看见了狂风、地震、烈火之中，他有什么回应呢？
在此时此刻，敞开我心，要来聆听你声音。
针对以利亚听到神的吩咐遵行之后呢，他毫无犹豫的，就是一个字，去。神让他去哪里，他就去哪里。我们呢，我们能不能够像这个伟大的先知那样，培养对神的声音更加的敏锐呢，更加听清楚之后呢，我就顺服呢？
在此时此刻，敞开我心，要来聆听你声音。
芷梅，怎么学习，怎么操练呢？
其实挺难的，但是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求神给我们有这个力量，也有这个心智。因为说的是容易的，做的是挺难的，但是还有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是联系到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而且我们要经常去数算神的恩典。 如果你知道神的恩典常常在你的身上，你就会对神忠心，
嗯，
你就会按着神的话，不会犹豫的，立即就按着他的话去做。
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
一起查经吧。
在风暴中，在烈火中，在天崩地裂中，聆听神微小的声音。唯有当我们敬虔专注，你才能够感受得到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《列王记上》19:10-18，细读耶和华跟以利亚的对话，明白神让我们站在什么位置。短短的经文10-18，但是出现了同一个问题，同一个答案，总共两次。先来看一下13，大家觉得以利亚有没有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呢？很特别的一个观察，11，站在山上，结果以利亚13，他的位置在哪里呢？
在东口。
为什么他没有听从神的吩咐呢？
他怕神用外衣蒙上脸嘛，就怕见到荣光嘛，见到荣光他就会死的。
对，所以看出他当时，我觉得他是敬畏的。另外一方面，他真的反应不过来，可能非常的惊慌失措。13，神问了他同样的问题：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但以利亚的回答是一样的吗？梁安，
14，他说：“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”
他的答案跟上一次第10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但是你觉得心态上有些分别吗？
有分别的，一点点。进步了
一点点，但不多。
我们也知道他也是一个大先知了，他也知道人非圣洁是不能见神的面的。你看神给他显现，风中、地震中、火中，神都没有在，反而神是用微小的声音，就看到神非常的体贴他的软弱和需要。微小的声音，他的原文的意思是温柔的低语。那神的柔声细语呢，是对我们人的良心说话的。可能他听了一遍，然后又听了一遍。哎呀，人毕竟是有良心的，所以神的话应该也感动了他的良心。所以这个时候我想他应该是有一点点进步，信心方面。
但我觉得如果我是以利亚，带入他的心情，第10，我会很激动的跟神说，我为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吗？就是很激动，心情非常激动。
你演绎一下第14。
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身子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我的命啊，很可怜的。
听众朋友，允许我们有这个想象的空间呢，只要不违反真理，我觉得有空间去想的。可能情绪上多少都会平稳一点嘛。不过作者在这里的描写呢很特别，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人性。伟大的先知他也会碰到这种属灵上面的考验，他可能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，他可能需要时间再去消化。无论是北国的以色列人也好，无论是神的先知，看到如此震撼超自然的神迹呢，我们还是有点顽梗，还是有点小固执。我们还是不容易被神的话马上给软化改变。但同一时间，你看到神对人的忍耐还有慈爱。如果换作是我，我问你同一个问题，你再给我同一个答案，你可能会很生气很不耐烦，但是神完全没有责备以利亚，对他很包容，用了另外一种方法让他更加清楚我对你的呼召，你今生的召命是什么。15，我给大家读一下15的经文呢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，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，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。 往大马士革做什么事情呢？很重要。
去高哈薛做亚兰王，让他去高耶户，还要去高以利沙。
哈薛、耶户、以利沙完全是三种不一样的人。后面呢是七到十八节，另外提到那七千个人，你明白神在这里的用意吗？
神在这里对以利亚说这些，要他知道上帝才是管理宇宙和历史的主宰，从看环境当中抬头仰望上帝，让他知道他掌管一切。对于以利亚来说的话，他还仍然有没有完成的任务，还仍然是被神重用的。
前面两个人呢是神的工具，用来审判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。那么耶户做王之后呢，我们之前查考过，他就除灭亚哈家族的人。那么以利沙我们很明白是他的徒弟嘛，被旋风接上天之后呢，以利沙接续他做先知。再回顾一下以利亚的侍奉路上，到底神给他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，什么样的位置呢？
安排以利亚是担当一个先锋的角色，他的任务是一个开路者，就好像起楼房的工程，他只是打地基的工人，然后怎样盖楼房啊，就让后一批的人去接着这个任务。
嗯，我问一下大家，你觉得在历史的舞台上面淡出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？刚才我也说，以利亚在不久的将来就乘旋风升天去了，他可以下班了。
嗯，
你觉得下班或者放手容易吗？这个事情，
那个淡出，我觉得意味着你的存在的价值已经消失了。过去你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，但是你往往淡出以后，人们就会忘记你了。
嗯，这个价值会不会随着你下班而消失呢？我个人倒不认为的。记得纸媒好像说过，你觉得以利亚有点骄傲是吗？
嗯，
我不敢说他是骄傲，但多少有点自负，有点志士过高，以为只有自己为主大发热心，以为自己可以带领以色列民归向神，以为在有生之年我可以见证我们以色列民族信仰大复兴。但是神给他这个吩咐，让他去高那三个不同的人，很明显带出一个信息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，我们侍奉的时间线。刚才纸媒很好，他提到开路先锋嘛，
嗯，
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不就是吗？你以为除了你之外全部人都无药可救吗？当然不是，还有七千个人，还有一百个先知，还有俄巴底，还有后面的王约西亚也做了很多事情，推行这个宗教改革。当神的计划真的不像我们所期望的，内心为什么会感到失望或者生气呢？
因为我们人呢，只看事情的表面，我们人的目光短浅，看不透事实的真相，在侍奉的时候就会流露自己的败坏性情了，感到失望啊，愤怒啊，也会让我们的神伤心。其实不知道神呢，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上好的了，神安排给我们的环境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刚刚提到七千人，就是神特意留下的那些敬畏神的渔民。
嗯，
保罗呢也曾在罗马书11:4-5的时候说过，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神因着他的恩典为自己保留的渔民。
以利亚还有在座的我们每个人，我们生命里头有太多地方需要被神修理，有可能我们也会像以利亚那样，在侍奉的时候自以为是啊，
嗯，
自视过高啊，嗯，但是别忘了真的要聆听神的威声，仔细观看他的伟大计划。那么以利亚就结束了在何烈山洞的课，他下课了，也下班了。那你跟我呢，我们还有很多宝贵的功课需要学习的，希望呢我们也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安慰，得到鼓励，也明白到底神安排你站在什么样的位置，我们就好好的尽本分去做吧。好，今天节目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海怡。
好，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
在风暴中我要听听你微笑声音，呼召我更靠近你，哦主。